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小燕，我看你今天很开心呐、
啊。为什么呢？
我看你很在这里做节目啊，好像是很喜乐的这样心。
很活泼的这样子。
嗯。
因为我知道你今天想要跟我分享一部电影，而我没看过的。
哦，这个电影其实我也是没看过，就是看到介绍，我看到这是前一段时间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寻找快乐的故事》。
嗯，
那讲到有一个做爸爸的呢，因为他的工作呢，挣不到什么钱，结果他的太太呢离开他，然后呢，他自己带着5岁的儿子，一边要找工作，一边呢要去养家照顾小孩，非常的辛苦。
嗯，
所以呢，他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呢，他就不断的在到处去忙碌。其实他的儿子呢也是在寻找快乐，但是呢跟别人比来讲呢，他是也是很辛苦的，别人都可以有自由的一些生活，但是这个小孩子5岁嘛，就要跟着爸爸每一天流浪，甚至住在街上，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在漫长的过程里面开始去转变，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最后还是真是找到那个他所要的那个生活，也就是比如工作呀，他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啊，他就终于找到了。
嗯，那说到这个父亲呢，我也明白他的感受，始终呢一家之主，再加上他的妻子离开他，你知道吗？妈妈这个身份呢真的不可缺少。许多时候孩子们情绪有问题的，做爸爸的未必能及时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去安抚他呢。
嗯，
再加上经济的压力，那不过幸好他们最后呢也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嗯，你刚才讲的那个妻子啊，她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活非常的艰苦，非常的困难，可能是她觉得不幸福啊，所以就离开了。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是在寻找幸福，包括这个做丈夫的他也在寻找，但是呢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可能因为自身本身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快乐。
嗯，
所以他在不断的去寻找。
嗯，你刚刚说到幸福这个字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呢幸福呢其实并不难找，许多人呢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死的那天还是很遗憾的说，我这辈子真没幸福过。但朋友你错了，其实幸福呢每天都会在你身边走过，而是你没有留意它而已。
嗯，对于这个幸福或者是快乐呢，可能每个人的定义是不同的，那有的人呢认为是这样，有的人认为呢是那样，但是呢我觉得呢其实最关键的是有目标，你自己的那个方向，然后呢坚持。
嗯，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呢就是有人陪伴你，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朋友能够陪伴你一起来去努力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很幸福的事。
对，想想看这部电影，如果没有他5岁的儿子陪同在他身边，也许他真的感受不到幸福。所以说呢有小孩子的家庭呢好像真的比较快乐的。
对，所以你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电影，就是少年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听过这个名字。
他在那个风浪的当中，就是大海的里面，
跟那个老虎生活，
老虎在一起。其实那个老虎呢，随时可以把它吃掉。
对，
那么他呢，也随时可能把那个老虎要赶出去。但是呢，在这过程里面，他没有把那个老虎打到海里面，老虎也没有把它吃掉，反而呢，都是同坐一条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那个当中，让这个小孩子没有死掉。让那个少年派没有死掉，否则的话呢他可能就因为太阳晒嘛，就睡着了。
嗯，
因为没有的吃嘛，就睡过去了。但是正是因为有老虎在呢，让他保持一种警惕。所以呢对于这个少年派来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另外一种快乐。
嗯，你看看电影带给我们真的很多反思的机会啊。那不如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点亮你我他今天讲到的正是快乐，我们会谈谈快乐小习惯。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亲爱的多斯提，欢迎您收听《点亮你我他》这个环节，我是您的节目主持沙韵。不知道您今天过得快乐吗？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在不同的光景之下，人总会遇上不同的心情。我觉得现今的社会里，可能不安、悲伤或者忧郁的心情比快乐、轻松或者自在的心情来得要多，难怪患上情绪抑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要活得开心，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研究结果，忧郁症将会在2020年成为全球的第二大杀手。其实，有些人特别容易患上忧郁症，比如说杞人忧天了，思想悲观了，还有感情用事，对己对人都要求苛刻，这些的人的情绪压力比较大，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苦读忧伤的状况里面，他们的情绪呢就很难健康起来。要快乐真的那么难吗？你有没有想过，快乐是主赐给我们的礼物，快乐是垂手可得的事情，快乐是懂得数算主恩的经验呢？我们可以从生活习惯上或者信仰上面得着一些疏解情绪、重新得力的方法。最近从报纸上就读到一篇的专栏，这个专栏呢分享了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叫做简单的快乐。以下呢列举了10个能够令到自己快乐起来的小习惯，这只是人们总结的一些习惯，可能不是心理辅导来解决人们的忧郁症，但是我觉得这10个小习惯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去做，对我们情绪的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下面我来说一说这10个小习惯。第一，感恩。说到让你在睡觉之前为当天所发生的3件开心愉快的事而感恩，说到3件事情，可能你会觉得也许那一天我过得非常的开心，不止3件，也许呢你觉得我没有一件可以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都要做到为3件事情来开心快乐。第二，储蓄。就是每个月把你的收入的10%存起来，这样呢就防止那些乱花钱、不喜欢储蓄的人等到需要钱的时候来烦恼了。第三，分享。分享的意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慷慨地与人去分享自己的资源，包括你的金钱、时间、经验等等。第四，阅读。看好书呢，可以滋养您的心灵，比如说去读读天经，读人物的传记，读一些人的真实的见证，都是让人能够快乐起来的事情。五，节省。就是吃少一点，买少一点，追求少一点。有时候人可能就是欲望太多，心里的要求太多，得不到满足，所以当你的欲望追求稍微偏低一点的时候，人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第六，睡觉。如果你能够每天保持睡8个小时，那么你醒来的之后呢， 有人说好像重生了一样，说明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第七，找导师。导师包括你的父亲、你的前辈、你的好朋友、你的好老师等等，这样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并且获益良多。第八，回家吃晚饭。知道吗？家人可是快乐的源泉，家也是我们的安乐窝。无论你有多么烦恼，或者你有很多高兴的事要分享，家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了。第九，写日记。以前的人很喜欢用笔写日记，现在虽然用电脑多了，你也可以在电脑上写下，比如说你今天的庆祝，或者是你的治疗，或者是你的情绪等等，将这些情绪治疗的过程写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抒发。第十，默想祷告，让心灵安静下来，在安静中去寻求一种的力量，这种的力量就是来自于主的一种安慰，你将会重新得力。在生活上，这十个小习惯可能是真的是不同，也是对人的帮助有所不同，所以呢，在使用这十个习惯的时候，不用去比较，也不用刻意的模仿，你只要可以做到多少就去做到多少，这样每天进步一点点，你就会慢慢的觉得情绪会好起来。那么在信仰上，我们的快乐源泉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经常来到主的面前，在主里边保有三颗心。哪三颗心呢？第一就是仰望的心。有人说，你所相信的事情往往成为你害怕的事情，为你带来许多的压力。是的，人很容易依靠自己来解决问题，你越相信自己，你的压力就越大，越紧张，情绪也容易低落，因为你会担心出乱子，会不会有些事情自己搞不定呢？毕竟人是有限的，唯有主尔撒麦西哈才是我们最坚固的磐石，他担起我们的劳苦重担。所以让我们时时的仰望和依靠主尔撒麦西哈。第二颗心就是敬虔的心，人必须敬畏主，按照主的旨意来行事，才能够得着最大的平安。人越违背主的心意，偏行己道，只会招来更多的问题和痛苦。我们从天经里面就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唯有我们持守一颗敬虔的心，努力完成主托给我们的使命，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并且讨主的喜悦。第三，谦卑的心。自视过高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也容易生出嫉妒的心，甚至变成完美主义者。可想而知，当中要承受的压力和不安感会有多大。人必须在主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我们的不完美，更不完全，只有主是完全的，一切只能交在主的手中。对我们来说，这样才是最有益、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天经腓立比书4:13说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许多事情和感受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扛起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位主将我们背起来，陪伴我们走生命中的每一步。让我们学习使徒巴鲁斯的榜样， 听从主尔撒麦西哈的教训，活出一个健康而快乐的美好人生。
每日经文选读，这位真主，他的道路是完美的，主的话是炼净的，凡是投靠他的，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结果果然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的生活心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刚才所听的歌呢，是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当中也提到这个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发现呢，今天呢，我们面对社会当中很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压力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力量。但是诗歌告诉我们，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今天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小孩子上学啊，其实也是很不快乐的。那面对家庭的压力，学习的压力，然后还要上各种的补习班，各种的课程啊，我觉得今天的小孩很不幸福的。
对，不过呢，我发现还是有例外，不能一概而论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的外甥女，她今年大概是七八岁左右吧，她真的报读了很多的兴趣班，芭蕾舞、游泳、跆拳、太极，数都数不清楚。那我就跟我的母亲说，就是我姨妈的孙女嘛，哎，不如不要让她那么辛苦了，真的很累。你想想看，下课之后呢，还要跑去这里，跑去那里，喂，对于小孩子来说真的很劳累。不过呢，我的姨妈她说，她的孙女真的真心喜欢上兴趣班，而且他非常喜欢参加比赛。他觉得只要我拿到第二名、第三名呢，都不算拿奖，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哇，这个就努力啊！
这个就成为外甥女她的目标。我觉得呢，如果小孩他真心喜欢，你就让他去吧。他不觉得劳累，你就让他去吧。
那他的学习会不会影响呢？
不会影响。有的小孩真的很聪明，他能同时兼顾很多方面的，你就放手让他去吧。不过当家长察觉到你的小孩真的很累，或者他们撒娇发脾气，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过多了呢？
嗯，其实我也觉得呢，小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呢，也应该有一个他自己的爱好，他自己的兴趣，或者说呢，他有一个发梦的时间，就是一天当中让他有一段时间呢发梦， 也就是说他自己喜欢的呢，让他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人生当中的很好的经历。
嗯，没错。所以呢，父母亲呢，真的有时间要跟自己的小孩去探索一下，不要嫌他们烦，觉得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呢很烦，觉得他们放空的时候浪费时间，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那不如呢，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听看高温老师在男人研究所谈的男性气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收听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是男性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你的朋友。上一次啊，我和你谈到男性历险的话题，说男人呢，需要透过探险的旅程来滋养强化他们的心灵。实际上呢，男子的气概啊，就是在一次次的探险过程中被挖掘出来，激发出来的。你听过老罗斯福的故事吗？他是美国第26任的总统，少年时代的他呢，体重呢超重，视力很差，娇生惯养，活得呢毫无男性气概。他小的时候啊，母亲甚至叫他穿得像个女孩。他开始长大了以后呢，觉得呀要成为男人的样子，于是放弃了美国东岸上流社会的优雅文化，跑到了西部去了，在那里啊买下了一个牧场。他开始野外生活，露营、骑马、打猎。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或是打发时间，而是为了锻炼心灵。后来啊，他甚至去到非洲啊狩猎猛兽，试过在命悬一线之际啊，把狂冲直撞的公象和雄狮射倒。他曾经回忆说呀，搜寻和射杀猎物毕竟只是整个打猎活动的部分环节而已，自由自在，讲求自力更生，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这一切都为野外狩猎添上了独特的魅力。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探险的规模和性质要适合孩子，要适合他的成长阶段。好比先是做独木舟，然后呢划桨，到最后啊由自己掌舟，每个过程呢都需要时间，一步一步的来，带着孩子进入探险的历程，然后慢慢的给他较多的自由和责任。在成长过程中呢，早期阶段呢会为后期阶段奠定基础。孩子的心灵中啊需要栽植怜悯和无条件的爱，有了良好的根基啊，等到他进入探险的最佳时机的时候呢，才能够充分地挖掘出他的男子气概。你问我探险是什么？探险可以分为普通、较难、严酷等几个层次。通常啊，我们从杂志上看到的多是普通级别的探险活动。那么我相信呢，这类活动呢，可以装备孩子和成年人去迎接更高难度的历险旅程。如果我们以这些活动呢为进入高难度探险的起点，它可以成为启迪过程的关键步骤。你不能期待一个终日懒散惯了的人啊，能在一天之内变成坚强的男子汉。我们需要有个概念，男性的气概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旅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个男性的气概啊，是从啊一次又一次的旅程中培养出来的。你可能又会说，我的孩子没有时间跑到深山老林来一场探险的活动，他的任务啊是读书考试。高文呢想告诉你的是，读书考试没有错， 读书考试开发孩子的大脑，帮助他们长知识，可男性骨子里的坚韧意志和男性气概啊，绝对不是考试可以考出来的，而你的孩子需要的。身为男人，我们需要寻求探险，也要欣然地迎接不经意遇上的经历，也要欣然迎接不经意遇上的历险。这种历险啊，不是过自私自利的生活，不是成天钓鱼打高尔夫球这种浪费生命的事。历险的真正含义啊，是强化我们男性心灵里的某些地方，把它们一一的召唤出来，呼唤我们的心声。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想回应我，高文呢非常的欢迎你发短信给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儿，男人研究所，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真的很快乐，因为我们播的诗歌都是有关于喜乐，围绕着喜乐。那不如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来自天经尹志乐诗篇16:1-2，还有11。真主啊，求您看顾我，因为我投靠您。我曾对主说，您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您以外。您要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您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这是君王达伍德所作的诗歌，他在人生的各种经历当中认识到主就是他的帮助，是他喜乐的源头。主允许我们在地上有不同的经历，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学习经历他的恩典和能力。盼望你能够在人生当中能够寻找到真正的主，能够依靠他在人生的里面得到能力和智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下回再见。
再见。Yeah.